时候，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主不可能不应允。许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身体放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我们要保护它，我们注意它，我们知道吃这个，吃这个，吃这个，吃这个，这个也不可以吃，那个也不可以吃。弟兄姊妹，这样的基础真是，这样基础越做越辛苦，而且你越吃越像浪子吃的东西。你看见了，浪子当初回家没有回家，已经吃了豆荚这些东西。今天呢，你看你为了身体，你为了好的身体，有的人告诉你说你不要吃米，你要吃糙米才对。糙米，糙米严格说来，当初就是浪子吃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世上在座的人今天非常的可怜的。所以如果你传福音的话，你要常常告诉朋友们说，你只要看看你现在所吃的，你就知道你已经是浪子，应该回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今天基督徒和不信的朋友也一样，我们一天到晚所注意是我们的身体，那么好了，你整天就是要我们注意这个卡路里有多少，那个卡热量有多少，那个热量有多少，你没有时间传福音，不可能有时间传福音，你顾自己都来不及。所以有个弟兄有一天刮胡子，刮一半他不敢刮下去了，他为什么？他说不行了，我不小心我把喉咙刮掉怎么办？你看见吗？很多人把自己抓在神手里，结果你看最后结果是什么？他连自己都忙不过来，他怎么能得到主的家？怎么能得到神家？不可能的。所以弟兄，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如果你一切是为了主，弟兄姊妹，好像你不顾你的身体，但是要记得，主要顾你的身体。你如果对于主的爱是绝对的，弟兄姊妹，主对于你照顾的是。”我们根本没有功夫照顾我们的身体，我们根本来不及生病，我们要对仇敌说你不要来讲道，我根本没有功夫生病。有千万的灵魂要得救，有千万件事要做。如果你要把我带到欧洲去的话，你不能叫我这样去，谁来照顾我？弟兄姊妹，他在那里忧愁，没有忧愁，一切都是为了主的。结果没有想到主给他最好的预备，为他预备了医生。你知道最后一次等到保罗像犯人一样从撒加利亚被解到罗马去的时候，你看一路上的折腾，你后来你就知道保罗路上的折腾有多少，需要有人陪着他。那么根据罗马的规矩是，如果你要有人陪犯人的话，可以，你也是可以两个人，你这两个人也要变成奴隶，好像犯人。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亚历亚，还有一个就是路加。路加为了爱保，他是个自由的医生，他连一切都为我服侍。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不走极端，总要有人照顾你的身体，是不是？但是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照顾身体？你有没有以神职业做你最高的，做你最高的目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当保罗好像完全忘记自己，没有自己的时候，神知道说他需要一个医生常常陪在他身边。虽然他是个半个瞎子，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神那种恩典一直在和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保罗要到欧洲去，他没有一个事先一个计划说我要到欧洲去，因为他没有这样说，他只知道说神要我回到当初的欧洲去，只要是神的旨意我不去。但是这样子，前面的路完全是圣灵一步一步引导他，等到他回过头来的时候，他才明白了为什么圣灵。下面我们继续看，他从突洛亚后来就到了腓立比，到了腓立比后来到哪里呢？就到了帖撒罗尼迦，到了帖撒罗尼迦以后就到了腓立比。那么我们要请弟兄姊妹记得，马其顿这三个地方一定要记得。那么为什么这些地方？你慢慢回过头，你是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马其顿呢，原来是什么地方？原来是希腊大帝国的由来。换句话说，亚历山大当时征服全世界各地，他从什么地方出发的？是从哪里出发的？是从这个马其顿开始出发。 希腊大帝国的欧洲。好，等到你真正到了欧洲，你真正到了腓力比，谁是腓力比？腓力比原来是亚历山大的父亲，名字叫腓力比。那如果他在今天有机会到这腓力比去，如果你往南看的话，有一座山，不要忘记，那座山是金山，的确是金子山。我们知道说，亚历山大所以能够起家，他的父亲所以能够征服统一那个时候的希腊，那不要忘记，请大家记得，完全靠那座的金山。所以现在大家如果到附近的博物馆去看，你看见那个腓力比，他的父亲，包括亚历山大，还有他的母亲，那个冠冕都是金子打，很多地方都是金子打出来的，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大家不要忘记，等到后来亚历山大长大了以后，然后你知道他的父亲腓力比就用整个那个金山里面的金，就支援谁呢？就支援亚历山大征服全世界，因为武器的钱从上的地方来。所以说，亚历山大这个帝国，这个帝国是用金子打造出来的。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马其顿，明白吗？这就是马其顿。所以你到了腓力比，你实在说了，已经到了那个遥远。那不光这样，有人告诉我说，一个军事学家说，如果今天你要控制整个马其顿，你要把整个马其顿征服下来，那么你需要征服三个城市：第一是腓力比，第二是帖撒罗尼迦，第三是。那弟兄姐妹，保罗有没有事先说，哎呀，我要征服这个希腊大帝国？当初希腊大帝国怎么征服这块地，我现在照样征服这块地，没有。你看见保罗根本是一步一步的圣灵引导他，然后圣灵继续的工作，然后他才从不知不觉的，他从腓力比到了帖撒罗尼迦，最后。所以弟兄们，等到他从伊利亚经过以后，他的福音已经送到希腊帝国的心脏里来，稀奇不稀奇？那不是不是。罗马帝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罗马帝国后来所有是帝国有一个决定性的战役，那个决定性的战役，结果亚古斯都打赢了。所以罗马帝国就开始，亚古斯都和安东尼他们打赢了一个大的胜仗，在什么地方打的？在腓力比附近打。所以弟兄姊妹，腓力比代表什么？腓力比告诉你我，这是希腊大帝国的开始，这也是罗马大帝国的开始。福音要传遍希腊大帝国征服的地方，还有罗马帝国。弟兄姊妹，保罗要为着基督要赢得全世界。那现在是基督，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在他的十字架的上面有三个记号，有三个牌，有三个文字：拉丁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这是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整个世界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希伯来文是代表希伯来的宗教史。拉丁文代表罗马的政治和军事世界，希腊文代表希腊的文化世界。请大家记得，如果你要把世界给它下定义的话，其实三种文字才能下定义。所以不要忘记，全世界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然后主耶稣怎么说？我若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换句话说，等到福音完成了以后，他不光是福音送到希伯来的世界，也送到希腊的世界，最后更送到罗马的世界。保罗他是个世界人，为什么神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他？他要用这个世界人，现在他有一个使命，把福音送到希腊的心脏里来，也送到罗马的心脏里来。但是你选择，当保罗在第二次环游不到的，他根本不知道，他是一步一步的，等到回过头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保罗怎么没有？ 有计划，保罗怎么没有同处？如果保罗今天参加任何一个聚会的这个应考的话，他根本不会及格。第一个人要问你谁来支持你？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读圣经？保罗这三次环游不知道谁做他的教练？啊，有的人说大概是什么？大概是安提阿的教会属灵。那弟兄姊妹，如果安提阿的教会属灵光明正常的话，应该是，但是不一定。等到你读腓立比书，你才发现，原来除了保罗自己用双手供应他自己和他同人的需要之外，大部分的那个奉献，大部分钱财上的供应从哪里来？从腓立比。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许多事不是人说的想象。所以如果今天保罗去应征的话，你看见他不可能会录取。你最少要告诉我你三年的计划，你将来的三年你要做些什么，你要往哪里去，你要告诉我。但是保罗就是他一步一步来去照顾生命，但当你回过来去的时候，你才发现他不知不觉的竟然到了希腊，不知不觉的居然到希腊那个地方里来，到了托亚这个尼日利亚的山上去，然后不知不觉的到了哪里，到了腓立比。那到了腓立比，他会说我下一步到底上哪里家好？不是的，他在那里传福音，结果呢，人家把他放在监狱里。然后呢，很幸运，他夜半歌声就震动了整个的监狱。然后呢，他在那里释放，很多禁足者都释放。那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不能不离开国王，他是受逼迫、被赶，然后才离开国王。然后到了帖撒罗尼迦，到了帖撒罗尼迦，你别忘了，他有三个礼拜，尤其三个礼拜中国就把整个的帖撒罗尼迦的全征服。你看见福音传得很快很快，但是结果半夜，弟兄们一定要把他送到那里，他一千万的不愿意因为婴孩刚刚生下来，母亲立刻就好像从你看见了，很明显的这个孩子很明显的从母亲的怀里被带走被拿走。你看见保罗需要仓皇的一直逃到哪里？一直逃到哪里？所以就是，如果你说保罗，你若问我说保罗怎么征服当时的希腊大帝国，因为谁只要征服这三个城，谁就得了那一部分的事情。保罗的确把福音送去，但每一次他都是背后人看。他何以愿意留下来，能帮助腓立比教会，能帮助帖撒罗尼迦教会，能帮助以利亚教会。壮志未酬，他就先离开。结果他真的仓皇的被带到海边，然后打开坐船就到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出根本不是保罗的计划，没有，根本完全不是根据他的计划。你看这圣灵做了何等，也是何等奇妙，他不止如此。等到他真的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刚才说过，腓立比是可以说是罗马，可以说希腊大帝国的政治中心，但是希腊宗教的中心在哪？是帖撒罗尼迦。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坐船要进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你很明显的看见在你的左前方有一座山，叫做奥林匹斯山。这个奥林匹斯山原来是所有希腊的假神住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整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就在那个音符的诠释里。三个礼拜，保罗就好像搅乱天下，他的的确确好像把瘟疫带到那个城市，结果他每个人都传染了，结果整个城三个礼拜就翻过来了。那弟兄姊妹，所以保罗对他们怎么说？你们从黑暗，保罗对他们说，你们从用偶像转向，你们从偶像转向又真又活的神。那这些人本来是拜。